下面十三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也为出卖他的犹大洗脚。我们从这个上面看到主耶稣对这个人的爱，他知道犹大出卖他背叛他，但是他依然把他和其他的门徒一视同仁。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主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另外，主耶稣透过对门徒的洗脚，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主如何的爱我们，我们也应该怎么去彼此相爱。主爱我们不仅仅是洗脚，是他在为我们舍命。到了第十四章，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其实这句话真的，我们听了以后啊，我们真的很得安慰。神让我们不要忧愁，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常常的忧愁。那么是信徒忧愁一般有这么几种类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说像那个圣经里面说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发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么世俗的忧愁，那就是死。我们其实常常的，如果是我们正是为着这个人的灵魂，为我们自己的灵魂，为我们家里面人的灵魂去忧愁，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常常是为着世界上的事，为他自己的这些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去忧愁。但是主耶稣现在对这些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是指的这些方面。因为前面主耶稣就说他要暂时离开他们，而且主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暂时不能去。而这些门徒除了犹大，那么其他十一门徒那是真心的爱主的，他们跟主跟了三年多，形影不离，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一分一秒都不愿意离开。但是听到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他们真的忧愁。他们的忧愁其实他们不明白主的意思。如果真的知道主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再来接他们，他们一定是欢喜快乐的。所以他这些门徒的忧愁其实还是为了自己。主耶稣真离开以后，他们没有着落，不知道去哪里，没有方向，这样的忧愁。就像我们好有的时候就是在软弱时候不知道去怎么办，真的不是没有方向，就这样一个忧愁。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前面主说过是他与父是原为一的，他主耶稣和父本来就是一，本来就是一位神。所以说你信神就当信他。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住处。那么这个住处怎么理解？我们在这个网上呢，经常看到一些人做见证，说他做梦了，或者看到异象了，神把他带到天上了，看到他自己的房子，还是茅草房，还是建的好与不好，有的豪华别墅，有的很简陋的房子。那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见证是不是可信呢？我们就需要画个问号。那其实这里面我们从下面整段这个经文来看，这个住处其实是代表我们与神同在的一个特权。因为下面就提到到父那里去，在父里，父在我里面，我们在父里面。所以好多人就是有些假见证，我们不能说刚才的那种见证是假的，但是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圣经，就通过字面意思说有住处，就是以为是房子。我们天上真的，我们每人都有那房子，神就是我们的居所嘛。就是如果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就是这就透露说，他说话是算数，说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虚谎，没有谎言。说如果没有，一定告诉你们，是肯定有的。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主耶稣 应许信他的这些门徒，包括现在我们真正信他的人，将来是一定会到父那里去的。我们下面会分享到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下面又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要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说我去，他这次去是这个指的是他复活升天，受死复活升天，他去到父那里去，他跟父在一起。所以我如果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个必再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成就是主的二次再来，因为这个意思呢有这个意思的成分。其实从下面的这段经文来看，除了主耶稣二次再来，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在里面，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这层意思。就主耶稣去，不管去哪里，我们就也跟他是在那里，这是主的同在。第四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往哪里去，那就是下面第十节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就去父的里面。这是你们知道的，那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下面第六节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其实说的是说你们知道，那实际上这些门徒现在根本不知道。主所说的知道，是可能指的是将来圣灵赐下来以后呢，慢慢的引导他们一点点去明白，不一定是现在知道。那从下面其实他们现在不知道，说第五节多玛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不仅仅是多玛的想法，其实也代表了这些门徒的想法，他们确实不知道，主你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他们就是懵懵懂懂的啊。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指明了那条路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道路。我们今天跟一个今天教会讲到传道人，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见证，他们当时参加过一个机构所办的一个活动，他们在那里面发现一些问题，他们就讲心理学的那一套。那么这个传道和他的妻子呢，他们就讲圣经。最后讲的对方就生气，就说你就直接说你们到父那里，到天上，到天堂，就是这条路，很直的一条路，但是我们走的另外一条是，我们是就是绕了一下弯也去了，这就很奇怪了。那在他认为就是到父那里去，到天上有两条路，那只有一条路，除了这条路其他路都是死路。主耶稣就是这条路，就必须接着他，透过他才能到父那里去，他是中宝，他是路，而且是真理，是生命。真理与下面就谈到了圣灵有关系，他是生命。这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他这个宣告，前面主耶稣宣告他是世上的光，他是好牧人，他是什么什么 有好多。那么现在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得很清楚，而且非常清楚，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必须信主，说信主我们就是等于信神，我们得到了主，我们就能够到父那里去。下面那么这个到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呢？到父那里去从原文来看，不是说到父神所在的地方，我们好多时候理解成是到父神所在的地方，其实从原文里面看不是。原文是怎么说的？向父去。到父那里去是向父去， 那实际上就是到父的里面。那下面就说，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们也是，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既然主在父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当然在父的里面，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父神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去判断有些人做的见证就是假见证，编造的见证，编出来的。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既然我们在父的里面，在主的里面，那么父就是我们的居所，将来主到了哪里，我们也会到哪里，那父神就是我们的居所。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你们若认识，就是我们如果认识主，就等于认识了父。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就说，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父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应该是就提到，就说主耶稣是父的像，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看到了这个相片，就等于看到这个本人一样。所以我们虽然看不见父，但是我们看见了主，尤其这些门徒，他们实实在在看到了肉身的主。就认识的神主，就认识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从今以后，这个经可能是指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就认识了父。圣灵会引导我们一点点去明白，去认识。这个看见不是说我们肉眼就看见这个父神，就是就在我们跟前眼前，就像我们看见我们对方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看见是灵里面的看见。我们常常说啊，透过这段经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灵里面的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我们看见的，就是下面说第八节说，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写给我们。”还是不明白，他以为是主耶稣说将父写给，就是你们已经看见父，那么。腓力说：“那就写给我们，让我们看看父，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过，显然没有明白。所以主所说的这个，是看见神，是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怜悯、慈爱等等，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灵里面能够看得见的。”那么第九节，耶稣就对他说：“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这一次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和你们这么长时间待在一起，你还不认识我吗？你现在就是你认识了我，你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就像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派的特使一样，那特使到了一个另一个国家以后，他的所带的权柄就是那个国家拆迁他的那个元首的权柄，说看到这个特使就等于看见那个元首一样，所以他是全权代表，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这就是我在父里面，是我们刚才解释过，也就是父和主耶稣是互为居所，是一体的。我们今天我们真正的信神，我们信主，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互为居所。互为居所，那就是合而为一，合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你不信吗？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我们能不能看见神，能不能看这个灵里面的这个灵属灵的眼睛能不能打开的前提就是信。你看从这整本圣经就谈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信， 信非常重要，我们真的信神，神一定会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就慢慢慢慢看到他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所以明白神的话就是一个看见。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凭着自己想说就说的，就像我们今天问问真的不能凭自己去做事，是住在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因为主所说的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父的旨意。这里面主谈到了他的颂福，对神父神的颂福，他的自己是如何的谦卑，这都是给我们的树立的一个榜样。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再次强调就主与父神是合一的，是彼此是分不开的。就即或不信，就是即使是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那主在这些门徒的眼前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这些事足以能够证明主说的话，所以就是凭着这些事也当信。但是实际上好多人就是神迹活现在他的眼前他也不会信，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从开头就拒绝神。那这些门徒是不一样，所以主跟他们说这样的话。那今天也是，我们真的信神，我们经历神以后，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真的在他身上发生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是相信的。比如说我们以前也讲过以色列，那么神在以色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得不信这位神正是超越一切的神。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那经过初期的那几次中东战争等等，我们这些事不得不相信，因为是人是做不到的，靠自己做不到的。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就是主说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这就是主耶稣临升天之前赐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其实是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去做。下面就提到了圣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在做，我们只不过是个器皿，我们摆设而已。所以我们就是要放下自己的主权，把自己那些心思意念拿掉，让圣灵来充满。圣灵怎么带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是他手里面的一个工具而已，器皿而已，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比这更大的事，主耶稣说这个是什么？这可能是他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下面提到的父，我里面的父自己做的事。就主耶稣在这地上的这么多年所做的事，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实际上指的是广传福音，福音要传遍地极，地上要建立起教会来，是可能是指的这一个。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指的是主耶稣要复活升天。第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连续两次来重复强调这节经文呢，我们 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的误解成是我们无论求什么主都成就，把那个奉主的名字拿掉了。奉主的名也常常的被误解，就是我们啊一加出主耶稣的名啊，好像就能成就。其实奉我的名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在主的名里面，就是奉他的名，在他的名里面，在他的里面，这就是奉他的名。那在他的里面，那意味着我们跟主是合而为一的，意味着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与主合而为一呢？ 我们完全的顺服，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那些私心那些杂念全部拿掉，这才是叫奉主的名。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奉主的名祷告为什么主不成就，我们可能和主的关系是出现问题的，我们可能求的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这样的动机很难让我们真正的完全合一在主的里面。说这个奉我主的名是这个意思，这儿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好多情况下我们求告神神不成就，不成就大家有好多的因素，其中有一因素我们就可能就是没有真正奉主的名，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主的里面去求，在主的里面去求，这才是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什么叫爱主？爱主不是冲动。有时候我们就是特别那块感动就冲动，就想为主做任何事，那实际上不一定是真的爱，不是所谓的热忱，靠我们自己那种热忱，乃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那就是爱。爱他，那下面还会有这样的意思出来，我们下面也继续分享。第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括号里面说叫训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要求父，就是主要求父，在他复活升天以后，那么把圣灵保惠师赐下来。那么包括是也叫训卫师，训卫师什么意思？从训卫师这个翻译更能够确切的去理解圣灵。那圣灵的职分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教导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常常的受伤，我们常常软弱，圣灵就做这个工作，安慰我们，而且教导我们，把主的话拿出来教导我们，而且还是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下面就提到在16章提到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赐下来以后是不会走了，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分别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服事，在选择赞美诗的时候要一定要分别，好多赞美诗啊，那写的是不合圣经的，旋律很好，但是那个意思完全违背圣经。那有的又说是主啊，求你赐下圣灵。圣灵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第一五旬节已经把圣灵赐下来以后，再没有离开，是永远与你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怎么还会赐下来呢？怎么一次一次赐下来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说，求你赐下圣灵给我，把你圣灵赐给我。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他是不会离开的。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圣灵同在呢？因为我们的私欲太多，我们把圣灵挤到一个角落里面，他无法去做工。还有的那赞美是更就是说的更那个什么，就是啊，神啊，我们欢迎你，像这样的，这个我们都要注意。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欢迎神呢？欢迎是主人对客人的欢迎，这个全地都是属于他的。主耶稣说，我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不接纳他，本来就是他就是这个地的主人。我们根本不是，我们没有资格去欢迎主人。哪有仆人，主人回了家以后，仆人说欢迎主人回来，没有这一说。所以好多次我们都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要查经？我们查经明白主的道以后，我们真的就会分辨了。17节，就是真是叫他与这个宝会是什么？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我们和合本译的时候就把那个圣下面画了有三个点。我们前面说过，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字下面有点的时候，这个点就是原文里面没有，就是译的时候加进去的，让我们好理解。真理的灵，那当然就是圣灵了。所以这儿真理的圣灵，所以真理的圣灵，那就是神的灵， 也是主的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这个圣灵下面会提到，就是在15章26节会提到，这个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为主做见证。父神赐下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对主来说，对我们来说呢，是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在16章13节。这是圣灵赐下以后他的两个任务，对主是做见证，对我们来说是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灵挤到一边，挤得没地方，那我们可能再读神的话就不好明白了。当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里面清理干净，求神来洁净我们，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圣灵会引导你，平时看不见的就看见了。这个圣灵呢，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不信的人是属于撒旦的嘛。我们不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被撒旦掳掠的。我们虽然是神在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就已经拣选我们，甚至我们在创世之初已经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那个灵是被撒旦控制的。所以这个世人是被撒旦被这个邪灵控制，它里面没有圣灵，所以不会明白真理，他不能接受圣灵。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我们说这个这么明显，他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就是不信。他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好多是得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就是不信，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下面说，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些世人是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个他指的圣灵，他们见不着圣灵，他们也不认识圣灵。你们却认识他，这些门徒是一个门徒，那现在包括我们这些信他的，我们是认识圣灵的，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前面16节说是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不会离开的，也要在你们里面。就这个圣灵是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里面。我这么感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神的殿那就是神宝座的，是留他宝座的地方，是神要住的地方。所以是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主耶稣说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不会把这些门徒，这些门徒一开始因为这事忧愁嘛，慌了，所以主安慰他们，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前面这个我应该是指主耶稣自己，下面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其实是指的这个圣灵。因为父子圣灵是分不开的，是彼此合一的，他们就是一位神。那明确说就是作为肉身的主耶稣要离开，被钉死然后复活，但是他的灵还在，就是这个意思。第19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能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就是从跟他们谈话的这个时刻开始，到主耶稣被钉死这段时间，或者说主复活以后，就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不多的时候，那么世人就不会看见他，你们却看见他。所以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不会再向世人显现，不会再向不信他的人显现。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又待了40天， 在40天的时间，他始终是和信他的人，特别这些门徒在一起，不信的人再看不见他。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永远活着，这个死亡在他身上是无法掌权的，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败坏魔鬼撒旦这个作为。你们也要活着，指的门徒今天也是指的我们所有信他人，因信就永远有永远的生命。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就更进一步了，父子我们放到一起。到那日，那日是什么日子呢？那从下面来看，就是赐下圣灵的那一刻开始。到赐下圣灵以后，你们就知道，就我们就知道父子主耶稣在父里面，到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主耶稣也在我们里面。这儿说知道，没有说明白，知道和明白是两回事。现在仅仅是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主所说的话，他们真的知道了。但是明白有个过程，那我们刚才说16章的13，就是知道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引导是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慢慢去来认识，不是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圣经圣灵在我里面，我们全把圣经的真理都明白了，不是的，这有个过程。所以这儿是知道，不是明白，仅仅是知道而已。这儿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神是我们的居所，神也把我们当成他的居所，神说我们是他的圣灵的殿。所以神给我们真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去污秽这个殿，所以神让我们保守圣洁，持守这个圣洁，不要沾染污秽。我们一旦沾染了，赶快祷告求神来赦免，求神来洁净。我们自己是无法洁净的，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让神来洁净，是合一的。21节，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什么叫爱神？像有了神的命令，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先有，就是我们里面必须有主的命令。我们怎么呢？我们如果不读圣经，不读神的话，那么神的话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就谈不到爱。所以，爱主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你必须读经去明白，然后必须还得遵守。光有还不够，光明白真理还不够，遵守真的要行出来，这个遵守是甘心乐意的，要活出来。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们如果爱主，父一定爱我们，我也要爱他。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关系，爱的关系。我们真的如果爱神，神一定爱我们。这个爱包括太多了，神会眷顾我们，他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到哪里都不害怕。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去到他的跟前去求，奉他的名去祷告。下面是又说是，并且要向他显现。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写信。这个向他写信，我们刚才说不是说我们就真的去啊，就主耶稣站在我们跟前了，现在父神站在我们跟前，不是的。这个写信是我们经历神，我们有难处的时候，神把我们解决；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得医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病不是医生治好的，是父神治好，这就是向我们写信。 是井利神。二十二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就是门徒里面有好，至少有两个叫犹大的，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就是父神或者主这个神为什么不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就向信的人显现，不向不信的人显现。那看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没有说世人的事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爱我们和爱世人是有分别的。在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就不信的是不信他人，他也爱。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出卖他，主耶稣仍然爱他。但是，神爱这个不信的人和爱我们是不一样的。爱我们是怎么爱的呢？就是，并且我们要在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父神就是神爱我们，跟世人的区别是，父神爱我们要到我们里面去，要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他不可能与那个不信的人同住，不可能到他那里去。虽然神爱他们，但是他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也拒绝神，神也不会到他们那里去，更不会住在他们里面。这是神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的原因。这是人若爱我，再一次就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真正爱主的人，一定是遵守神的话的人。我们口口声声说爱神，但是从来不照主的意思做，挑三拣四，和我们自己意思的我们照做，不合我们意思就不做，这样不叫爱神。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见的太多，像我们自己教会就有过，说这个遵守是甘心乐意的遵守，不是律法主义。那个律法主义是本来就不想去做，但是为了讨好神不得不做，这个不叫遵守。遵守是我们甘心乐意，这甘心乐意是这我们真的经历了神，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愿意为主付出。那从上来看，就是说遵守主的命令，不仅仅是这个爱主的一个证据。我们就说是看一个弟兄姊妹他是不是真的爱主呢，我们就看是不是遵守主的命令了。你不管这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多火热，奉献有多少，做了多少事，如果主的命令他不遵守，那就不是爱主的。那些做那些东西一点都没用，没有果效。不仅是爱主的一个证据，也是其实爱主的一个自然流露的一个结果。这是真正的爱，就遵守神的一切的话，那也实际上就顺服神就是爱神，顺服主就是爱主。他是做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百分之百做到的弟兄姊妹多不多？可能不会太多，但是不是说我们做不到就是不爱主了？我们就是为什么说尽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所以我们仔细去思想，神真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尽力，我们尽自己的这个能力，尽自己的所有，我们爱他了。就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好多不明白，我们做了一些对不起神的事，但是神不会纠察我们，他知道我们那个生命就只能做到那个程度。但是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们认识神越来越多，当然神对我们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要尽力，我们尽了自己的力，神就喜悦，这就是爱神。不是说我们真的每一条都能做到，我想可能还真的没有这样的，就是彼得都没有做不到。保罗是不是做到了？我们不知道，也许，但是就是真正百分之百做到的多不多？我想不会很多了。 但是不是意味着那么做不到的就得不到这样的恩典。关键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我们正是不是敬了我们自己，敬是不是敬心了。那与他们同住，这里提到一点，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就写出来了，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主说我父也爱他，我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这个我们显然是包括主在内的。这个我们是谁呢？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在这儿我们看到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想到了，就是创世纪里面当时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人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去造人。那跟这是意思，那的我们其实就是三位一体。有人说是可能包括天使，也许，但是我更就是这个让我们看出来父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说是父，不仅父住在我们里面，子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你看，就是神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这个同住是永永远远在同住的，这是他的应许。所以这儿的应许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保障。虽然我们会软弱，我们真的信他，我们就是他的人，我们软弱也好，跌倒也好，也不要担心，不要怀疑自己。有好多时候怀疑说我是不是得救了，当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我们回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圣经有一句话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说是有，我们自己是有确据的。下面二十四节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这更透彻，不爱他的人那就不遵守他的道，他说不遵守他的道那就不爱他，不管他那个嘴头上怎么说，做的有多少，如果真的不遵守他的命令，挑三拣四，有的遵守，有的不遵守，故意不遵守，那就是不是爱他，不爱他那就是如同世人一样。这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这次看到主耶稣对父神的颂服，就是父神道成肉身，在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来自于父的旨意，是出于父神。这儿主耶稣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顺服他如何顺服父神，我们也如何的去顺服他，顺服神。二十五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这个指的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多和主这些门徒在一起，对他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相信他们主耶稣说的那些话三年多呢，他们当时不可能把每一句话都记住，可能有一些做记录的不一定都能记住。就像我们今天谁能想起了三年以前两年之前说过的每一句话，想不起来。但是下面说了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知道他们说那么多话他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圣灵来了以后，这个圣灵赐下来以后，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会一句一句想起来。这是圣灵的功，不是他们记忆力有多好。圣灵，你看我们从这看，就是要让他们想起来，然后会引导他们想起来，不一定是明白，仅仅是想起来。想起来的那些话，他们把这些话，你看福音书了什么写出来， 献出他背的那个名牌，就像旧约时代的那些先知。先知把几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预言出来，他是不是明白？不一定。但是那是圣灵在他们当中做工。在旧约时代，圣灵也会赐下，不是赐给所有人，比如说那些祭司、那些先知，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但是新约时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信他的，我们里面都有圣灵。这和旧约时代是不一样的。说圣灵将来了以后，不仅指教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他们，一切的事指教他们，什么事呢？就是主耶稣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在这三年多的时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想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为什么想的那么详细，这个原因在这儿。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指的谁？你们指的是这些门徒，也指的所有信他的人。主耶稣会把平安 留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他说他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是世人的所要的平安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发生任何事情，那就叫平安。那么主耶稣给我们平安什么？不是说我们平安就是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风浪，不会遇到任何难处，不会遇到苦难，不是，这不是平安，是遇到苦难、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安稳的，我们不惧怕，因为什么？神在我们里面，神就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有家，有居所，在居所里面，我们是不是比较安全呀？所以，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即使是遇到大的风浪，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像这不信人是要平安，就是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不会有苦难，不会有疾病，那就是平安，那不叫平安。下面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再次提到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我们常常的忧愁，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说爱里没有惧怕，好多弟兄姊妹信的很多年，一遇到什么事慌了，心里面惧怕。经常惧怕害怕，其实我们就考虑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了。有人可能就是最后跟神就没根本没有关系，非常害怕。包括一些传道人，我了解的有些我认识的那些传道人，他们害怕自己不得救，他真的害怕，因为他真的做的不像一个传道人。那按照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判断那个假师傅那个果子去判断的话，那就是个假的。所以这样人他真正惧怕，别看这做的那个像模像样的，他心里面没有平安。说真正信主的，我们里面一定有平安的，根本不会害怕。那神让我们接我们走，我们就甘心乐意走。虽然我们可能对这个世界还留恋，我们有孩子还留恋，但是我们真的甘心乐意。不惧怕，不怕死，不怕这些苦难。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这里这个我就其实就包括多了，一方面是我去，这个去指的是他的肉身，主耶稣要死。然后他复活升天，然后还要到你这里来，到这里来，这个我指的是他的灵，真理的灵，赐下的圣灵，圣灵赐下来要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这不他们是忧愁了吗？不知道父所以说到哪里去，不知道那条路是吗？现在说你们 先知道，你如果真的爱我，你们就以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了。真正爱是爱主的，那一定是跟主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真正信主，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定是喜乐的，就是将来我们到父那里去一定是喜乐的，不会留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没什么可留恋的，越来越败坏，败坏的没有底线。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他说是因为父是比我大，这个父比我大的不是指的父的地位比他高，父的权柄比他大，父得的荣耀比他多，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主知足的自己的那个卑微，自己在父神面前的那个顺服，重新顺服。主就是把刻意的让自己谦卑下来。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那么这个事情成就呢，那很明显指的主耶稣要受难、受死、复活。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成就，为什么没有成就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了？就是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叫你们可以信，这就给他们一个确据，给他们确据。父在主里面，主在父里面，将来我们也在他里面。主常常给我们确据，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也要更是要确据。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讲道。这个以后就是从这刻开始到他受难这段时间，他不会像以前说那么多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的王讲道，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是魔鬼。这个讲道不是说他世界王就要到，世界王一直在这个地上掌权的。这个讲道指的是对主耶稣的一个迫害，要受难，就是这个撒旦动手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王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他虽然能够毁坏主的身体，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在主的里面得不着任何的东西。撒旦只能做到这一步，对我们也是，他只能毁坏我们的身体。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朽坏，我们肉体会死去，但是我们的灵他一根头发都动不了，他丝毫不能动摇毁坏我们的灵，他不能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根本控制不住，掌控不了主的生命。三十一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提到叫世人也知道我爱父，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讲到，就是撒旦世人对主耶稣的迫害，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件事情让世人都知道他是爱父的，愿意为父的计划，为父的救赎这个计划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并且让他们知道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次到地上道成肉身的任务就是做这件事情。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不信的人 也知道，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下面就说起来我们走吧，这个起来很不容易。这个起来一方面就是这些门徒现在这个可能在软弱当中，虽然讲了这么多，还在软弱当中，还不是很明白，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虽然主耶稣讲了那么多的话，说起来一方面 你们灵里面要起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要起来，我们常常软弱，软弱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第二层意思就是起来，我们走吧，真的要坦然的去面对，因为那个犹大已经出去叫人去了，他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在我们十四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啊，十四章也跟我们给我们更多的看见，主耶稣真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就是父、子、圣灵，我们就是彼此互为居所。神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是神的居所。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们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遇到什么事情还怕什么，他就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去眷顾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做那样的担当，我们还怕什么呢？但是我们常常的小心害怕，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圣灵，需要神的话去祷告，让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来充满。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